如果说我们晚上能够一同奉着名聚在你跟前，我们心里面何等样感谢赞美你。主啊，我们感谢你在十字架上所完成的救赎。主啊，你说成了，主啊，一切都成了。主啊，不仅你为我们开了这条又新又活的路，主啊，不仅我们能够因着你死，我们不需要死，而是我们也感谢你，因着你死，我们能够与你同死。主啊，因着你活，我们能够也能够与你一同活。主啊，我们在跟随你的路上，求主帮助我们多多经历到这个死的奥妙，这个活的高深。主啊，让你自己复活的生命能够借着我们这样的软弱的器皿也能够彰显，也能够流露。主啊，不仅我们能够经历到你自己的丰富，主啊，让我们周遭的人，我们在教会的里面，让你的丰满也能够充满。主啊，也能够显出你自己复活的见证。我们将感谢赞美敬拜都来归给你。主啊，我们晚上当你一同研读你自己话语的时候，主啊，求主借着你的话语，你自己的圣灵能够点活你自己的话语。主啊，让我们一同在你面前，不论是说的，不论是听的，主啊，我们一同在你面前蒙恩典。我们将底下这段时间恭敬托在主的手中，奉耶稣基督最宝贵的名。阿门。好，弟兄姊妹，我们今天晚上继续交通列王记下。孙弟兄已经带我们一同交通列王记上两次，那我们今天呢继续看列王记下啊，我们也是分两次来交通。我们开始的时候呢，我们还是先读一点的经文。我们请大家翻到列王记下，我们看第二章。列王记下第二章，我们先读第一节跟第二节。我们弟兄姊妹找着了，我们一起来。好，耶和华要用旋风接以利亚升天的时候，以利亚与以利沙从基甲往前。以利亚对以利沙说，耶和华差我往伯特利去，你可以在那里等候。以利沙说，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又敢在你面前起誓，我必不离开你。于是二人下到伯特利。我们再看第四节。以利亚对以利沙说，耶和华差遣我往耶利哥去，你可以在这里等候。以利沙说，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又敢在你面前起誓，我必不离开你。于是二人到了耶利哥。好，我们再读，从第六节读到十一节。以利亚对以利沙说，耶和华差遣我往约旦河去，你可以在这里等候。以利沙说，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又敢在你面前起誓，我必不离开你。于是二人一同往前，有先知门徒去了五十人，远远地站在他们对面。二人在约旦河边站住，以利亚将自己的外衣卷起来，用以打水，水就左右分开，二人走干地而过。过去之后，以利亚对以利沙说，我未曾被接去离开你，你要我为你做什么，只管求我。以利沙说，愿感动你的灵加倍地感动我。以利亚说，你所求的难得，虽然如此，我被接去离开你的时候，你若看见我，就必得着，不然必得不着了。他们正走着说话，忽有火车火马将二人隔开，以利亚就趁旋风升天去了。我们再读，从第十二节读到第十五节。以利沙看见，就呼叫说，我父我父，以色列的战车马兵呢？以后不再看见他。于是以利沙把自己的衣服撕为两片，他拾起以利亚身上掉下来的外衣，回去站在约旦河边。 他用以利亚身上掉下来的外衣打水，说：耶和华以利亚的神在哪里呢？打水之后，水也左右分开，以利沙就过来了，往住耶利哥的先知门徒从对面看见他，就说：感动以利亚的灵，感动以利沙了。他们就来迎接他，在他面前俯伏于地。好，我们再请大家翻到第17章。17章我们就读第6节到第8节。17章。好，第6节。何西亚第9年，亚述王攻取撒玛利亚，将以色列人掳到亚述，把他们安置在巴拉和歌山阿伯等边，并马代人的城邑。这是因以色列人得罪那领他们出埃及地脱离埃及王法老手的耶和华他们的神，去敬畏别神，随从耶和华在他们面前所赶出外邦人的风俗和以色列诸王所立的条规。好，那我最后我们请大家翻到最后一章，第25章。我们先读第一节。好，25章第一节。西底家背叛巴比伦王，他作王第9年10月初10日，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率领全军来攻击耶路撒冷，对城安营，视为筑垒攻城。好，那最后读第8节到第11节。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19年5月7日，巴比伦王的臣仆护卫长尼布撒拉旦来到耶路撒冷，用火焚烧耶和华的殿和王宫，又焚烧耶路撒冷的房屋，就是各大户家的房屋。跟从护卫长加勒底的全军就拆毁耶路撒冷四围的城墙。那时护卫长尼布撒拉旦将城里所剩下的百姓，并已经投降巴比伦王的人，以及大众所剩下的人都掳去了。好，那我们读经就先暂时停到这里哈。啊，弟兄姊妹，我们知道从这个撒母耳记开始，我们看见神的工作在他的百姓当中，就从一个过渡的时期要进入到国度的时期。那在列王记里面所描述的呢，就是这个国度时期这段的历史哈。那在这个说在以色列的王的中间呢，我们知道大卫是合乎神心意的人。他之所以合乎神心意的成为合乎神心意的人呢，是因为他活出了神心中那个君王当有的光景呢。那我们也看见呢，当神在撒母耳记下第七章跟大卫立约的时候呢，所谓的约还不仅仅是讲到大卫他们家他们的家世啊，更是关乎到以色列的国度跟王权啊。那所以我们看见呢，我们知道这个大卫的神与大卫所立的这个约呢，最后最终完全的成就呢，是在我们主耶稣基督的身上。那可是呢，大卫在神的心中占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地位，因为他活出了神当时在他的心意中呢，君王当有的光景。那也因此呢，大卫成为接下来以色列众王或者是应该讲的更准确点的，应该说是犹大王哈，这个他们衡量的一个标准啊。那我们看见在特别是在犹大国呢，他们分成南北两国之后呢，犹大国里面有好王有坏王，可是呢，在很多时候我们会看见这一个句子哈，讲的说呢，这一个王呢是好像还不如他的先祖大卫。或者呢不太像他的先祖大卫啊。所以我们看见呢，大卫不仅在神的心中占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地位，并且呢神也把他当作一个衡量的标准来衡量在他之后 神大卫的后裔做王的一个光景啊。那我们知道这个君王啊，是神在他永远旨意里面的三个重要的功用之一啊，是为了显出权柄啊，是为了要治理啊。那我们圣经兄在上一次交通这个列王记上的时候呢，也提到了这一个君王的重要啊，并且做这个领袖的一些的原则。那我们看见呢，当君王在神的百姓当中，如果他们能够行神眼中看为对的时候，对的事的时候呢，他们就能够把神的百姓带到一个蒙神祝福的光景当中。可是当这个君王呢行神眼中看为恶的事情的时候呢，那整个全国的光景呢就落到一个黑暗或混乱跟悲惨的情况里啊。那我们也知道这个列王记啊，上下原本是一卷书啊，那它里面呢看见呢，在列王记上呢，我们是看见神国度的兴起荣耀可是呢也提及了分裂。当我们来到列王记下的时候呢，看见这一个以色列王国呢最后的一个倾覆和它整个倾倒啊。好，那我在这个我们知道是，可是在这个列王记上里面提到这个国度的这个分裂呢，是因着在所罗门之后产生了南国跟北国的分裂。那在南国跟北国分裂之后呢，这个两个国度啊，南国跟北国仍然都是神的百姓仍然是在神的跟是神所眷顾的。可是呢我们知道在南国呢有神的城耶路撒冷。在南国呢有圣殿有约柜神，而且呢南国呢是顺着神的仆人大卫的那条线所以呢我们看见呢在神的心中呢神是纪念南国的。我们在列王记上第11章跟第15章还有其他的地方，我们看见这个主借的先知这么说，使我仆人大卫在我所选择立我名的耶路撒冷城里，在我面前常有灯光这样子的句子呢出现了好多次啊。所以我们看见呢，在南国是为神所纪念因为在那边呢有神的国，有神的所选立的城，是安立他圣名所在这耶路撒冷城，并且呢在那边呢他也纪念他的仆人大卫所立的约，并且沿着这一个约呢，大卫的后裔在那边持续在南国的宝座上面啊。那我们知道在南国呢他仍然有软弱，可是呢但是他们守住了神的宝座跟见证我想在我们现在这个教会的光景，很多时候我们也好像就处在这个列王记的情况的里面那这个是非常的混乱荒凉黑暗。那可是呢愿主能够让我们能够有一个心愿也让我们能够有一个心智，能够呢走在这个南国的这条线上能够走在持守基督耶稣的见证上能够让基督的王权能够显在我们的聚集当中虽然南国里面有非常非常的软弱有许多的好王，有不少的很多的坏王可是他们仍然是因为他们愿意在他们当中仍然有神的宝座，在他们当中仍然有神的臣，使得他们在神的跟前呢得蒙纪念。好，那当我们来到这个列王记下的时候呢，我们知道在列王记下是乃是记载在这个分裂南北两国之后里面的这个列王的里面的事迹。那特别是在列王记下呢，不仅仅是这边讲到这一个列王他们在神跟前的这个光景，还有以色列国的这样子的历史。其中呢也包括了这一个先知以利沙他的服侍。那我们知道这个上次孙立兄跟我们提到了，在君王在正常的情况之下呢是君王治理，可是当君王偏离的时候呢，神就兴起先知那在 这个特别我想我们在看这个历代这个列王记上列王记的时候呢，我们看见特别是在北国他们是一个非常非常荒凉败坏的光景中，其中呢特别有一个王叫亚哈在亚哈这个王那个作王期间呢是非常非常的黑暗因为他有一个耶洗别这个皇后是非常非常的邪恶。那就在这一个特别黑暗败坏的情况的里面呢，神兴起了一个最大的先知叫以利亚那这个以利亚呢是这个旧约先知的代表，那也就是在这个最黑暗的时候呢，神兴起这一个最大的器皿能够唤醒人心，能够使神能够再次在神的百姓当中得着他当有的地位。那可是当我们来到这个列王记下的时候呢，我们看见这开始的时候呢乃是一个先知执事的一个传递这边讲到这个以利沙那这边列王记下不仅仅讲到南北两国的历史，这边一开始的时候呢是特别讲到这个以利沙这个先知的服事。那我们知道这个在这个南北两国分裂这个分裂成为南北两国之后呢南北两国各有19个王那在可是很可惜在北国这19个王里面呢没有一个是好王。在南国呢19个王里面呢总共有8个是好王神对他们的这个圣灵对他们的那个他们的做王的这个注解呢是说行神眼中看为对的事其中总共有8位那这个犹太这个北国呢他这个王这个列王呢他们是我们看见有许许多多的彼此的增进彼此的好像如同一那个彼此在肉体之中呢彼此相咬相争以至于呢它不是一个王朝的延续，它里面呢改朝换代好几次。那可是在南国呢刚才提到了这乃是这个大卫后裔的这个王朝的延续所以在南国犹大呢是只有一个王一个王朝，可是在北国呢是有好几个王朝那好那这边呢可是不论南国或北国呢，刚我们提到了在这个列王记下呢我们看见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点呢，就讲到这个国度的倾覆，他们最后呢都为仇敌所灭国并且被掳去那在北国呢是首先亡于亚述帝国是在主前721年，这是记载在列王记下第17章里面，是七章那南国呢在北国灭国之后呢仍然持续了大概有130年的时间因为神纪念大卫神在这个国中呢仍然要留着这个灯光可是很可惜仍然这个南国的情况呢仍然落在一个不讨神喜悦的光景以至于呢最终他们也是在主前588年被巴比伦所灭那这是记载在25章里面所提到的。那如果我们弟兄姊妹当我们在看这卷书的时候特别是列王记上下的时候呢，我们看见有很多的王的名字那可能我们可能需要稍微如果可以的话我们可以也许稍微记个笔记对照一下可能比较清楚一点我们知道在特别是在北国呢有两个耶罗波安一个是北国的第一个王耶罗波安尼巴的儿子，另外一个呢是实际上是第13个王很多历史读历史的读经的人呢称他为耶罗波安二世那在南国呢有南国北国呢有很多王的名字也是非常的用相同的名字所以弟兄姊妹如果我们稍微记个笔记对照一下的话呢可能会看得比较清楚一点。那这个列王记下前后大概有309年的时间 啊，那这一卷书呢，这个有一个字出现的非常非常的多啊，这个字叫做神人啊。那我们看见这个神人呢，通常是指的就是指先知。那不过这个意思呢，可能更多一点。这边讲的是属神的人，特别是讲到彰显神的性情、生命啊，并且神所赐给这个生命性情里面的功用啊啊，能够来代表神的人啊，他们不仅仅是属神，并且也在神的百姓当中来代表神啊。当神的百姓拜外邦偶像偏离神的时候呢，神就打发神人到神的百姓当中来警戒他们啊，盼望他们能够回转悔改，能够来到神的跟前啊。好，那我们刚刚提到了这个神人呢，这个特别是在列王记下里面一开始这边这一个神人，这个先知最大一位呢，就是以利沙啊，这个以利沙乃是接续以利亚的服事。那这个是以利沙呢，是接续以利亚先知的职事啊。那我们看见这个以利亚跟以利沙他们这个服事上面呢，在性质上面是有些不太一样啊。那在以利亚身上呢，我们看见呢是一个好像是以利亚的服事如同烈火一般呢带进审判啊。那他在那个加密山上啊，这个在边得了一个全然的胜利啊，战胜这个巴利的先知。那在那边呢，他要让以色列民呢再一次明白到唯有耶和华是神啊，这样神的百姓再一次明白认识神在他们当中当有的地位。可是当我们来看以利沙的执事的时候呢，我们看见他的那个服事呢就更多带着怜悯，带着恩典啊。待会我们会仔细看一下他里面执事里面所有的一些的事件跟神迹啊，他都是把这个生命呢跟复活带到神的百姓当中啊。那所以我们看见呢，以利亚的执事是带进审判啊，那以利沙的执事呢是带进恩典啊。那在这两位大先知的服事里面呢，实际上说明了这个先知执事的两面啊，那也是神在我们身上工作的两面。一方面是让我们畏罪畏义畏审判，自己责备自己，带进审判。可是呢，也在这个审判的里面呢，让我们看见了那一条得拯救蒙恩典的那条路啊。那好，那这边呢，所以我们看见呢，这个这是以利沙的执事啊，他执事里面的性质。那在那个列王记里面呢，有一些的可以重要的一些的事件或者是那条路线啊。那从这卷书呢，从第一章到第十三章是记载先知以利沙的执事啊。从在第十七章里面呢，我们就
看到了
北国以色列的王国。那在第十八章到二十章呢，这边特别是讲到了西西家的大复兴啊。到二十二章呢，到二十三章呢，讲到约西亚所带下的另外一次的复兴。那当然到二十五章这边就讲到南国被灭的历史啊。那这一次和弟兄姊妹交通分两次，那交通呢就是顺着这三条线啊。第一个我们就今天想要先和弟兄姊妹一同来看一下先知以利沙的服事啊，当然包括了以利亚他最后执事的最后的一个阶段啊，在第一章跟第二章里面所描述到的。那这一段呢是从章节呢是从第一章一直到十三章。那另外一条线呢是讲到北国以色列的衰败跟亡国啊。那这个呢是从第一章到第十七章。那我们还有第三条线呢是来看南国犹大的衰败跟亡国啊，这从第八章到第二十五章。那我们今天呢我们就先来看一下这个第一条线啊，讲到这个以利沙先知的指示。 在我们看到以利沙先知的执事里面呢，在前面这两章里面呢，实际上是特别是提到以利亚他末了的服事哈。我们知道这个以利亚他在加密山上经历一个极大的得胜，可是之后呢是在耶洗别的恐吓之下呢，他落到软弱之中，甚至到个地步呢他想要求死哈。但可是在他的软弱里面呢，主仍然恢复他并且仍然使用他。在后来在列王记上第19章神仍然要以利亚膏哈薛做亚兰王耶户做以色列王，并且膏以利沙接续他的执事。那当我们来到这个列王记下第一章的时候呢，这边也特别记载了以利亚在亚哈谢前面的警告哈，讲到说他的病了，亚哈谢的时候生病去求问外邦的偶像结果后来呢，因此呢以利亚在那边警告他的病必死，忽然这件事情果然应验。那等到第二章里面呢，这边讲到说以利亚呢他被提升天的一个记载哈。那在这边如果我们弟兄姊妹看的话呢，我们看这个以利亚在被提升天之前呢他有一定特别的路线哈一直到他被过约旦河被提升天。那我们从第二章第一节我们看见呢他是从吉甲往前然后到伯特利，那之后呢到耶利哥，然后到约旦河。当然在这一段他最后这段路程呢是以利沙跟以利亚同行那不过我们知道这个吉甲、伯特利、耶利哥跟约旦河都有一些非常重要的属灵的意义哈。那我们知道吉甲呢乃是以色列进迦南行割礼之处那在那边呢吉甲的意思呢就是滚去滚去埃及的羞辱特别讲到我们这个滚去这肉体的败坏，这边讲到是十字架的功课那伯特利呢是当初雅各遇见神，神向他开启神家的意象这边讲到乃是神的家。那耶利哥呢是以色列进迦南第一场的征战，第一场的得胜我们还记得那个以色列百姓绕耶利哥城呢，最后整个耶利哥城倒塌这个百姓获得全胜这件事情这乃是在信心中的得胜。那最后呢约旦河呢这边讲到是乃是经历死亡并且得以升天进荣耀。这边所描述的呢最后这个四个以利亚带以利沙所走过的这个四个城镇呢，说明了以利亚他在地上服侍的一些重要的经历也是我们弟兄姊妹如今在主跟前一个重要的经历。我们是先经历肉体被对付这个世界的羞辱滚开滚去我们才得以进到伯特利，能够得以建立神的家那我们也能够经历到信心中的得胜并且呢我们能够将来能够胜过死亡，得以升天进入荣耀这是我们所有基督徒神的百姓在主的跟前我们有的经历并且这个荣耀的结局。那可是不仅如此那我们也看见当以利亚被提升天的时候是以利沙跟他在一起那我们知道以利沙是神要以利亚去膏以利沙来接续他的执事先知的执事。那在以利沙的身上呢神有做非常多的预备虽然说我们看见在列王记下这边是看见以利沙所行的这个执事他的服事。可是呢在预备上面来讲呢这个器皿的预备呢我们可以从在列王记上第19章开始就看见了那如果弟兄姊妹我们也许可以稍微往回头看一下那因为以利沙这边所带出来的服事也正是我们如今教会在地上的服事那神也在我们他的百姓当中做预备的工作好让我们能够在地上呢也能够显服事里面呢能够流露恩典，能够显出复活生命的能力好，那我们就稍微花点时间来看看以利沙的预备。 在神跟前的预备。那以利沙这个名字啊，他就是意思就是说他的拯救是神啊。那我们看见他乃是这个马拿西支派的马拿西支派的人啊。那在这个刚刚我们提到的，这乃是神借的以利亚来高以利沙，所以是神在那做拣选做分别的工作。而在这第19章里面呢，列王记上19章里面呢，讲到以利沙他在当他被蒙召的时候呢，他在这边所做的事情啊，他是用12对的牛在这边耕地啊。那我们从这边呢，我们看见呢，他在神的跟前呢有一个合乎主用的一个性格啊。那我们知道这个12对牛耕地啊，这表示他们的家境呢可能相当的不错，富裕啊。一般因为一般的家庭能够用一对牛耕地已经非常好了，可他是能够12对牛。那在所以一方面，可是他这个家境呢富裕呢，可他仍然非常的殷勤啊，能够在那边做这个农事哈。所以我们看见呢，他在神的跟前呢有一个非常殷勤的性情。那另外一方面呢，这12对牛耕地呢，所以这个耕下去的犁沟呢是又深又完全哈，所以他在神的跟前呢有一个非常完全绝对的一个心智啊，他愿意向着主一个完全的心智，愿意顺服啊，对付他自己呢，他有一个绝对的心智呢，能够把自己对付的彻底哈。那所以我们看见在这个点上面呢，我们就是这个12对牛耕地呢，就看出这个以利沙在神跟前能够成为神手中合用的一个性格。那这也是圣灵，当然这不是天然的性格，这边所预表的乃是圣灵如今在我们身上所做的工作啊，让我们向着主也能够殷勤，我们能够性格里面能够殷勤起来啊，对属灵的事情。另外一方面呢，所讲的呢也是我们能够更多向着主绝对啊，能够更多能够完全的对付我们自己啊。并且当以利亚在高以利沙，当以利沙蒙召的时候呢，以利亚在以利沙在那边呢好像很自然的啊，他就说要回去跟父母告别啊，他然后呢就宰了一对牛用这个套牛的器具呢来煮那个牛啊，请他的乡人吃，然后他就起身跟随以利亚。那一方面来讲好像觉得非常的怎么事情就这样发生了啊。那实际上我们也可以看见以利沙在那个时候呢，他已经是一个预备好的器皿，虽然说他仍然在这边等候啊，可是他心已经向着主愿意为主所用。那当主的时间到的时候呢他接下来走这一步呢，跨出来这一步呢，就显得非常的自然啊。并且呢，当我们在以利沙身上呢，我们也看见他有一个仆人的灵啊，在列王记上第列王记下第3章11节啊，这边讲的说，这边描述到以利沙呢，所讲到他呢乃是江水啊，也许我们看那个中文小字哈，他是在那边讲说他乃是倒水在以利亚手上的。啊，所以当以利沙蒙召出来来服侍主的时候呢，实际上他所先学习的乃是在以利亚的身边做仆人啊，他是做以利亚的仆人，倒水在以利亚手上。那在这个以利沙蒙召的时候，一蒙召并不是他马上就要开始说发预言他不是马上就要行神迹，而他先有的学习呢就是做仆人啊，这是一个做仆人的灵。那实际上我们在属灵的事上呢，当我们要学习在主的跟前能够服侍，我们自己呢先要有一个有一个学习的心智啊，愿意学习的心智。当我们要学习来带领的时候呢，我们自己要先懂得如何被带领啊。那这就看见呢是在以利沙身上他自己在主的跟前所学习的哈，那他有一个仆人的灵。那并且呢 当以利沙服侍以利亚一起跟随以利亚一段时间之后，当以利亚要呼召，当神要呼召以利亚升天的时候呢，刚我们已经读到了一段经文，也稍微讲到了哈。那他们一路前行过了约旦河，然后以利亚就说我要被接离开你，你想要什么你可以求。那我们知道这边以利沙所求的呢，乃是要那个以利亚双倍的灵啊。那这个双倍的灵，那以利亚的灵呢，这边所讲的是什么呢？有读经的弟兄帮助我们看见，一方面最少一方面的意义呢，乃是讲到以利亚那个祭邪的灵啊。我们知道以利亚这边所说他在以色列百姓当中所做的，就是要恢复神在以色列百姓他们生命心中的地位啊。他那个把那个祭邪的灵，这个祭邪的灵在以利亚的服事里面显明，在他心中燃烧哈。那以利沙呢，盼望他有这样子加倍的灵啊，更加倍的因主的缘故能够祭邪。那另外一方面呢，当然也看见呢，乃是讲到是圣灵借着以利沙呢能够行更大的神迹哈。那我们也知道，像这也是主在我们身上对教会的一个托付。主在约翰福音第14章里面讲到说呢，这是主在离世之前讲，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我所做的事信我的人也要做，而且要做比这更大的事啊。当圣灵来的时候，借教会所行的乃是比主在肉身中受限制所做的事要更大啊。那这也是看见这个以利沙对以利亚所在跟前所求的，他那个加倍的灵啊，不仅仅是那个加倍的心智啊，也能够在服事上面也有加倍的度量啊。那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以利沙，他的这个执事的性质呢，是复活生命啊。那在列王记下我们前13章里面的经文呢，我们发现里面记载了许许多多以利沙的事迹啊。到底他行了多少神迹，好像如今的人在这里面分辨什么叫做神迹，大家的看法意见不太一样啊。有弟兄说是大概14个，那我们姑且用了这14个。那不论如何，在这个所行的这些神迹里面呢，我们看见都是恩典的怜悯的。我简单的把这些其中一些的神迹列出来哈，也许弟兄姊妹就可以看见里面背后所带出来的这个神迹的性质哈。刚开始他分开了约旦河的水，然后呢他医治耶利哥的水啊，并且呢在旷野里面呢为那个三个王啊，那个三王联军他们在旷野里面走七天没水喝他为他们带来水，使他们免于死亡并且呢他也使了一个寡妇他们这个器皿的那个油增加使得他们能够得以为生他也使那个苏念的妇人他的孩子呢能够从死里复活那他也解了那个汤锅里面的毒并且呢他也用20个大麦饼喂饱100人他也医治了乃曼的麻风病他也开了那个仆人的眼睛呢使得能够看神的火车火马成为他们的保护也宣告胜过亚兰人了甚至呢最后呢在他死了以后呢他的骸骨有这个死尸碰到他的骸骨呢，这个死人竟然就复活了哈。所以我们看见呢，这背后所这些神迹里面所描述的呢，乃是那一个复活生命的一个执事。而在这个复活生命的执事的里面呢，在第二章里面所记载的三个事迹呢，你特别是讲到这一个执事背后的原则啊。好，那也许我们花一点时间来看这个第二章啊。这个以利沙发前面所记载，当以利亚升天之后，以利沙所有的前面三个这个事件的记载啊，来看他这个复活生命服事背后的这个原则。第一个所记载的呢，第一个呢所看到的乃是讲到十字架啊。 那个这边是特别讲到那个分开约旦河水过河的这一件事情。第二个呢是讲到圣灵，我们刚刚已经提到了以利亚的灵啊。第三个呢讲到复活的生命，讲到那个在耶利哥城治水这件事情啊。好，那我想这个也是我们在神的百姓教会在地上服事里面背后当有的原则啊，乃是在圣灵，在十架，在圣灵，在生命的这个光景，在应该是这么说，应该说是十字架跟圣灵的管制之下，让复活生命能够得以流露的这个服事啊，能够成为众人的供应。好，那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分约旦河水过河的这件事情，这记载在第二章第13节到第14节。我们看见这个约旦河是以利亚他服侍最后升天的那个最后那一个终结点，可是对以利沙而言呢，这是他服侍的开始啊。那我们知道这个约旦河啊，特别是讲到这个这一个是约旦河所代表的呢，那乃是讲到死啊。那这边讲到十字架的十字架的工作，那不仅仅是死，而是过了约旦河，就如同当初以色列百姓他们过约旦河进迦南一样啊，他们乃是经过死而从死里复生，由死而生啊，这乃是生命生活侍奉的原则啊。这第一个看见的原则呢，就是约旦河所代表的这十字架的工作在以利沙的身上啊，对付他的己，对付他的肉体啊，让他能够无己能够让这件事情呢，需要先在他里面成为他服侍里面的根基哈。那第二个呢是特别是讲到圣灵，在第二章第15节到18节呢，这边讲的说这一个加倍的灵，这是以利沙向以利亚所求的，那是讲到呢以利沙的服侍呢完全是在圣灵的主宰跟带领之下啊，不仅有十架的工作，并且呢也有满了圣灵的膏油跟引领啊。神借着圣灵如何使用以利亚，如今的加倍的工作呢要在以利沙的身上要来加倍的使用他啊。那当我们来到二章第19节到22节啊，这边所看见的呢乃是一个新平的服侍。我们知道耶利哥是一个受咒诅的地方。那不仅是第一个是这个以色列进迦南第一个得胜的一个征战，并且呢耶利哥城呢也是一个咒诅之地啊。这边所描述的呢这个耶利哥城呢，这城的地势美好，可是水恶劣，土产不熟而落。所以呢这边整个这个受咒诅的情况里面呢，它没有生命的供应。我们知道水是非常重要的没有水就没有生命。那这个土产不熟而落呢，这边好像在辛劳里面呢却没有收成啊。这边讲到在肉体的服侍里面呢，凭着己意的服侍呢，能够带不出一点任何生命的果效啊，没有任何的收成能够使人饱足啊。可是如今却能够借着以利沙他用一个新瓶装盐啊，能够医治这个水源，使这个水能够得着医治啊。那这边所讲的呢乃是特别讲到这个新瓶，就讲到新造，讲的教会。这个盐呢乃是那个主在我们神的百姓在教会里面所显出来那个不朽的生命，那个复活的生命，借着生命的服侍能够医治这一个不熟而落，辛劳没有收成的一个光景啊。所以我们看见这一个十字架、圣灵跟复活生命，这乃是以利沙他在接下来服侍里面呢所背后的那一个掌控的原则啊。那这也应当是我们在跟随主服侍主的路上所要学习并且经历的原则啊。那我们也看见这边稍微解释一下，第二章里面在第23节到25节里面记载，当以利沙经过伯特利的时候，那边有他咒诅了从伯特利出来的童子啊。那这个可能需要稍微解释一下，这个童子呢在原文里面讲的应该是青少年 啊，那伯特利呢，我们也知道是当时这个偶像敬拜中心啊，那所以呢，在那边他们所派乃是当时的一个这个偶像的祭司，他们所打发出来能够来嘲笑抵挡神工作的为神所设立的先知神所要带出来的工作啊，神所要显明的旨意，因此他们就受到了神的审判啊。好，那这边是第二章里面所让我们看见的。当我们来到第三章里面呢，这边就以利沙这边就特别讲到所有的事迹呢，就讲到当时约兰王跟北国约兰王以色列王跟犹大王跟以东王他们要去攻打摩押王这件事情啊，结果这个三王的联军呢在旷野里面呢，他们就走迷了啊，七天他们没有水喝啊，那可是呢他们来到这个以利沙面前求问的时候呢，那以利沙使得他们能够特别这边讲了说这个山谷里面呢不见风不见雨啊，可是如果在山谷里面如果要他们在山谷里面能够凿沟啊挖沟啊，那使得这个那个水呢就充满啊，使得他们能够从这一个饥渴要面临失败的光景里面被拯救出来啊，那最后呢他们在这件事情上面打了胜仗啊。那当我们来到第四章的时候呢，这边记载以利沙所行的另外一个神迹，这边讲到这个寡妇空瓶啊的事情啊。我想弟兄姊妹对这个发生的事情的故事也非常的熟悉啊，那这个内容我就的是因着时间的关系我就不多说，不过呢提几个点啊，在这件事上面这属灵的意义非常的丰富。那不过呢我们也可以看见呢，就着我们从一个角度来看呢，就着我们自己，我们就如同那一个寡妇跟他儿子一样啊，是非常的，就着我们自己本身的关系就非常的贫穷困苦。可是呢神在他百姓当中呢，他要做的工作乃是丰富满意的工作啊。那神的丰富，神的恩典呢，怎么能够临到我们的身上呢？我们是需要有空瓶啊，我们需要就的个人而言呢，我们需要被倒空啊。很多时候呢，我们在主的跟前呢，我们是被许多的人事物所充满啊，使得主的恩典他的丰富进不来。可是呢，当我们愿意被倒空的时候呢，我们就被充满啊。那这边讲到说呢，他家中所剩的呢是一瓶油啊，那这要从这一瓶油里面呢倒出许多瓶油来啊。那这边也是讲到呢，我们在这个生命里面呢，圣灵在我们生命里面所做工的一个原则啊。我们如果愿意让圣灵在我们里面更多的来用，更多的来做啊，所显出来的恩典呢，丰富呢就越多啊。一瓶的油如果能够愿意被倒空被使用，就能够满意许多瓶的油。啊，那所以不仅仅是在我们个人的身上是如此，也愿意在神的家中能够更多看见那个愿意被倒空愿意被倒出来的那瓶油，也能够看见更多在主的跟前是那个空瓶愿意被主丰富恩典所充满的。好，那从第四章里面呢，这边就看见这个先念的妇人啊，他接待先知啊，这边里面蛮有趣的。这个先念的妇人跟她的丈夫啊，很多时候在圣经里面记载，好像姊妹这个属灵的眼光比较敏锐一点啊。这个丈夫看不出来以利沙有什么特别的，可是呢，这个做妻子的呢，看见说哦，这是神人啊，他又刻意要留这个以利沙要来接待他。那也因此呢，这个后来他们就生了一个孩子啊。那不过也接下来就看见这个书念的妇人呢，他经历到他儿子从死里复活啊这个经历啊。那当我们来到第四章的时候呢，看见以利沙所行的是用这个面呢来解毒啊。那到第四章 42节到44节呢，刚刚我们提过了，20个饼呢来喂饱100人。那第五章呢，这边特别是讲到这个乃曼的故事。我想这个乃曼的故事呢，弟兄姊妹大家都非常的熟悉啊。他是一个大能的勇士，是元帅，是非常的他这个在财力雄厚，并且又非常有权势。从人来看呢，他是一个好像一无所缺的人，可是呢，他身上里面有一个缺陷，就是他长了大麻风啊。我也因着这样子，使得他能够得蒙主的恩典。我想弟兄姊妹，这边我们看见这里面所描述，他之所以能够在主的跟前蒙恩典呢，是因为他谦卑他的自己，他愿意顺服以利沙给他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指示，就到约旦河里面去沐浴七次啊。这个有时候听起来太简单了，变得呢好像不太容易接受啊。很多时候我们传福音给福音朋友，福音朋友也觉得说，这要得到这福音是太简单了，好像这个不太可能啊。那实际上呢，这就是所要的，就是一个谦卑啊，一个顺服。那这个谦卑跟顺服呢，不仅仅是在我们初出蒙恩的时候当有的一个态度，乃是我们在基督徒在神的跟前呢，能够一生在主的跟前当有的一个光景啊，我们能够相信主的话，并且能够顺服在主的话中。那在五章里面也记载，那个以利沙的仆人基哈西因着贪财，他患了大麻风。一个何等样的对比啊！这个乃曼大麻风得医治，反倒那基哈西呢，这个一直在一边跟随着这个以利沙，见过他这么多神迹的一个仆人呢，反而因着贪财而染上了大麻风。在第六章的时候呢，这边记载了一个掉到约旦河里面的一个斧头呢，后来从里面又重新被拾回哈。那这边这个细节就不多说。那不过呢，这边是讲的说呢，看见我们也看见这个失而复得是生命跟复活执事的一个特性啊。那我们记得在路加福音，我们主这么说，这个主用这个比喻讲到的一个弟兄姊妹非常熟悉的那个浪子的故事啊。当父亲看见浪子回来的时候，父亲说，因为我这儿子是死而复活，失而又得，他们就快乐起来啊。所以我们看见呢，死而复活，失而又得啊，这乃是生命复活执事里面所显出来的一个果效啊。那在第六章到第七章这边是特别讲到以利沙他帮助以色列王对付亚兰王的一个入侵啊。这里面有两件事情的记载啊，一个是开眼睛哈，这边讲到这个第一次当亚兰的军队能够来围城的时候呢，的以利沙旁边的一个仆人呢，年轻人呢，他里面非常的惧怕啊。可是呢，在这时候呢，以利沙祷告神，让他祷告主，让他那个眼睛能够得以看见啊。就看见的说，站在我们这边的比他们那边的人更多，就看见了满山的火车火马啊，都是天使天军在那边保护着啊。所以我们看见了弟兄姊妹，那时候我们的信心就是这个属灵的眼睛啊。如果当我们信心的眼睛得开啊，看见这个神在这个属灵的这个世界里面所为我们所预备的。而我们恐怕我们整个态度，我们的整个人就会有一个极大的转变啊。也许我们之前像那个少年人一样，看的环境啊，我们非常的惧怕。可是当如果我们信心的眼睛得开，看见满山的火车火马啊，我们里面就何等样的安息有把握，是不是？好，那我们再往下看呢，是另外一次亚兰王在聚集他的全军呢，来围困那个撒玛利亚啊。那在这一次里面呢，也看见主 为着他百姓所施的恩典啊。那时间的关系，细节我们就不多提了。在第八章里面就讲到这个以利沙预言有七年的饥荒，并且呢也提到了哈薛做王。到第九章的时候呢，这个以利沙呢叫了一个门徒来啊，先知的门徒，要他去高耶户做王。高这个耶户做王呢，为的是能够来击杀那个审判亚哈全家哈。我们看见这个亚哈跟那个耶洗别他们作恶啊，这个年日非常的，这个时间非常的久啊。神不是不知道啊，在神那边都记下来哈。等到时间到的时候呢，我们看见这个审判啊，就如同当初借着以利亚所说的一般，那个临到亚哈的全家。好，那到十三章啊，这边所看见这个以利沙他这个预言以色列王要击败亚兰王三次。这次发生在以色列王约阿斯来看他的时候，他那个时候呢得了一个必死的病啊。那在这个时候呢，约阿斯以色列王约阿斯看那个以利沙要离开他了，他心里面非常的伤痛啊。他就说啊，我父啊以色列的战车马兵啊。那以利沙这个时候呢就说，哎，你拿了这个弓箭来啊。他拿了弓箭，那就用他的弓箭呢像那个朝东的那个窗户射箭啊。之后呢又拿几支箭呢，要他在地上击打啊。那在这个射出来的箭呢，以利沙后来说呢，这乃是神得耶和华得胜的箭啊。那在地上击打呢，这边所要的呢乃是对仇敌这个打败仇敌的这个程度啊。那很可惜的，这个以色列王啊约阿斯，他看见了神得胜的箭，可是呢他在用这个几支箭击打地的时候呢，他只打了三下啊。那以利沙对他说呢，如果你打五六下的话呢，就能够把亚兰人打到他们直到灭尽啊。可是呢，因为你只打三下，所以你只能打败他们啊。所以我们看见这个差异在一个打败啊，没有整个灭尽啊。那所以我们这也是对我们一个提醒啊。这背后呢，这个得胜呢，乃是主的怜悯啊，是主的得胜啊，是耶和华得胜的箭。可是当我们与主同工的时候呢，我们对付仇敌的时候，我们也需要有一个绝对有一个愿意能够彻底的不给仇敌留地步的一个心智啊。很多时候呢，我们基督徒生活里面呢对付仇敌，我们好像生活里面比较心智没那么绝对啊，很多事情就比较马虎啊，这边两下，那边两下，偶尔得胜一点也不错了啊。可是呢，这边看见呢，乃是一个给仇敌留任何地步，一个全然得胜的一个心智啊。愿主也把这个心智加在我们的里面。那最后在一边讲的第十三章啊，二十节到二十一节，这边刚才也稍微提了一下，讲到以利沙他死了之后呢，他埋葬骸骨的地方呢，甚至也能够使死人复活啊。那我们看见以利沙他整个的服事的里面呢，充满了怜悯跟恩典啊，他带出来生命复活生命的大能啊。如今神在教会里面呢，也盼望教会能够显出这样子的光景啊。那当然在背后呢，我们要经历十字架啊，我们要更多经历到圣灵的工作啊，让这个复活的生命能够从我们里面能够涌流出来啊。好，那这个列王记下呢，分两次的交通，今天的交通就因着时间的关系呢，就停在这里啊。那我们底下一同有点祷告。 主，我们要感谢赞美你，主啊，你就是复活，你就是生命，主啊，你把这个复活的生命也赏赐给我们，主啊，让我们在地上的年日，主啊，不仅仅能够学习能够做王也能够学习有那个先知复活生命的服事，主啊，所以我们求你帮助我们，帮助你自己的教会，你的百姓，主啊，让我们在地上更多经历到十字架在我们身上的工作，更多经历到圣灵在我们身上的引领，也让复活的生命能够多多的显出流露。我们将感谢赞美敬拜都来归给你，谢主晚上与我们众人同在，主啊，你所说的话也愿意能够继续在我们里面能够产生生命的果效，让我们能够生活侍奉能够更多讨你的喜悦。我们将感谢赞美敬拜都来归给你，奉耶稣基督最宝贵的名，阿门。